服装备训练课程的一个第二节了。那我们上次其实第一节的时候主要在讲的也是意志，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围绕这个话题，
老师，你已经
能
好
够
好。
把讲的这个内容去醒出来。所以呢，我陆续其实也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些反馈，就是在这一周的时间去听完了之后，然后如何去行。其中有几个弟兄姐妹其实有给我反馈，第一个说什么呢？就是在群里，在我们的小群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看到了。他说他，当有这个感冒发烧的症状的时候，不再是去第一个想到的，不再是去买，而是能够去想到救恩中，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中是包含医治的应许的。所以呢，当他去奉主的名去斥责疾病离开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就已经好了。第二天他本来的想，就是要去买药，但是发现根本就不用去买药了。感谢赞美主。然后呢，还有姊妹去反馈说，她听了上节课，她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心思意念，就是知道了这个，怎么样去与主同工，然后呢，怎么样去分辨仇敌的声音。所以呢，当她知道了的时候，她就有意识的去抵挡那些负面的情绪和负面的这个想法。这也让他觉得就不再受压制和捆绑，然后感觉更释放。然后还有一个姊妹，她特别有意思。她说，你讲的这些，我印象最清楚的一个就是你有说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如此的富足。然后呢，圣经呢里面就是有很多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钱包。这个当时是打个比喻哈。然后呢，只有读了这个圣经，你才知道你的每个钱包是放在哪。所以小偷再来偷的时候，就可以不被你的钱包可以不被偷窃，因为你知道那是属于你的。所以呢，这个姊妹就开始问我，她说：“那个，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去读经，怎么样能找到这些钱包？”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我们把意志讲完了，下次的这样的课程，我可能会再去讲怎么样，看到圣经中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钱包都在哪，然后怎么样去领受，进入到神更丰盛的祝福当中。因为我发现，除了医治是大家非常迫切的，那在服事当中，除了医治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财务的兴盛和怎么样去能够，就是紧紧的在生活中去跟随主去荣耀他的生命。那好，我们回归今天的课程哈，我们就要讲今天讲如何领受医治以及医治彰显背后的一些原则和细节，就是从实战方面和一些医治见证着手。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基督徒其实是有权利去拒绝疾病的。我不知道，就是在您听这个我这个课程之前，你有没有去拒绝过疾病？就是当一个疾病一个症状，就比如说，我在之前前10年的这个基督徒生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当时因为不明白真理，所以我还经常会跟我的闺蜜说：“我说，哎，我好像要感冒，我就觉得不太舒服，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我着凉了，就还会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个话。”所以呢，我当时就不会想着要去拒绝疾病，为什么呢？我们去看哈，当有不管是遗传病还是感冒发烧就行，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管是遗传病，还是感冒发烧，还是癌症，还是头痛，其实都有世界的一个道理。世界道理是什么呢？就是那遗传病，这世界道理就是说，哎，你的血液是有问题的。然后呢，感冒发烧呢，就会说，哦，是你着凉了，穿的太少了。然后癌症呢，就会说，哦，这个肯定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有问题。然后如果有头痛呢，就可能说是你的作息有问题啊，然后或者你睡觉睡得比较少呀，当然有很多可这样那样的可能，就是仇敌会看你到底要相信哪一个。但是呢，这些问题呢，下一下，就是这些问题呢，总结呢，就是仇敌在告诉你，你自己是有问题的。当你知道这个问题是出于你自己的。就很少人就会去反抗了，因为都会想，哦，是我的问题，那我自己就改一改，然后下次再去调整，对吧？所以呢，你就不会去想着运用真理去抵抗这个疾病。大夫说的发烧了，对吧？看到症状说发烧了，然后就会说发烧了，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那么神的真理是什么？神的真理是，看以赛亚书53章5节，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
现
医
在
治。
都这样了是吗？
这个之前已经讲
这么
过，
先进了是吗？
是完成时。 所以呢，你看神的道理是什么？神的道理是说你是没问题的，你只要领受医治就好了，对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在阻碍神的医治？点一下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二章二节，经上记着：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呢，你看我有个标出的一个句话，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这个仇敌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谎言，他并不是说他真的很有能力，而是他塑造了很多这样的谎言，去误导基督徒去相信，去不知道神的真理。所以经上明确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去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时候，不是依靠神的话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在与邪灵同工了。但是我们之前是不知道的。那么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信主了和不信主，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样的大的一个变化，他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到时间了就去教会，但是他的心思意念其实没有去通过去圣经和神的话语去开启，去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所以他在面临一些境况的时候，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行，然后呢，他信主了之后他还如何行，那么这个福音的大能就很难在这个人身上去彰显，因为神赐给人自由意志，当这个人去选择他要怎么做了的时候，就很难去给到我们的神留空间去彰显他的神的大能和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门徒装备的这个训练这个课程呢？是让我们回归圣经，然后回归神的真理，一起去领受神所赐给已经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祝福。那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既然是新造的人，那真的是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去忘记一些世界的道理，多去看神的真理是什么。当我们去持守的时候，疾病是没有权利停留在你的身上的。所以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我们是有权利拒绝疾病的，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拒绝疾病，然后领受神所赐的医治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医治是已经赐下来的，他不需要一个等待一个时机。比如说有些人生病了，他就说，哎，我觉得主还没有医治我。然后我会告诉他，我说主已经医治你了。我说你去领受，你去宣告就是领受，因为你需要跟他同工。然后呢，他就说我要不要再等一等，就是主是不是不想现在就彰显。你要知道主特别希望你能够去跟他同心合一的一起去做事情。为什么说我们是同工呢？就是我们要跟主同行。所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是需要等候耶和华的。比如说他为你预备一个工作吧。然后呢，那他会调动你周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和为你在这个世界上预备一个很好的一个景况，然后再带你进入连接，就是相关的人，然后就是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工作了。所以这个是需要神在背后去做一些运行的，这个运行也是会通过这个世界和的一些资源然后去运行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的确是需要等候耶和华的，但是医治是早已经赐下的。医治特别的简单，医治就是你自己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去宣告就已经能够得到的，或者是你为你的家人，因为你是有权，你有这个权柄的，然后呢，你为你的家人去做医治祷告，现在立刻他就一定要彰显。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说过，就是属灵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的，但是你还是要去先做那个领受。你就记得，你比如说今天2022年4月29号，然后几点我做了这个宣告，我相信我在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主耶稣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完全的医治了。那么我记住这个时间点，我已经得医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仇敌说想再来骗你的时候，你能记得你已经得医治了。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就很快就会彰显，就是经常是 就是除非是那种你就是就是信呐、啊、信，就是你自己相信的还不够坚定，否则正常来说其实都是会很快就会彰显的。那我们就看它这个简要的原则，就领受医治的这个简要的原则是什么哈？第一个呢，就是在圣经中找到法律文件，就是你是健康的条款。我为什么这么写呢？就是因为我不希望大家只觉得圣经就只是一本书。你要记得，就是我上次课程是把圣经比喻成一份遗嘱，这个遗嘱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现在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会说你要找到你那个法律文件，是证明你就是应该配得健康的条款，仇敌是没办法偷窃你的。所有来偷窃你的，你要让那个偷窃你的来偿还。所以呢，就要明确的一个条款。那么，当我们去用经上的话去抵挡魔鬼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大能就必定彰显。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就主耶稣在旷野中去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其实可以不必去受试探，但是呢，他为什么要作为100%的人也要受试探呢？是因为他要告诉你，当你受试探的时候，你应当如何行。你看，所以当魔鬼去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对吧？变成吃的，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就会用经上的话。主耶稣不是说你现在走，就是即使他跟人说你走开，对吧？主耶稣可以直接斥责他，因为主耶稣也是100%的神，也可以直接斥责魔鬼，魔鬼就不要逃跑了。但是呢，他是为了要给我们做榜样，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经上记得，对吗？经上记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神口里的一切的话。所以呢，他在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让我们也如此的去行。第二个呢，就是信心，就是当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简要原则我就大概简体的说，因为后面还有个详细的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如果相信的话，你要照着去行，就照着你所信的去行。第四个就是，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跟随圣灵去运用这个权柄。后面我会更详细的去讲这个事情哈。然后摁一下那个什么，这块呢，其实主要是要讲的就是，其实很多人没有照着去行。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他不知道这个真理。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他知道这个真理，他也觉得应该可以行，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他会很，就是会担心，会害怕，就是因为仇敌会有声音说，你看，你比如说我今天要给我的先生去做一个医治，那仇敌就会说你万一你宣告完了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人们就不敢去行医治了。对吗？因为你担心你说完了之后，然后对方看起来好像还没好，那多丢脸呀！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经上记着说主真的是信实的，他已经为我们全然的得胜了。那我们去看，我们要敢于去行道，因为主已经把健康和得胜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呢，经上记着约翰福音里面说：“孩子们，你们是属神的，并且已经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的都更大。所以这个经上已经记着是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更大。你不是在靠着你自己去行医治，你是靠着你里面的恩膏，是靠着神的灵和神的福音，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已经完成了。”就必要彰显，它只是透过你去相信，透过你去宣告而去彰显出来而已。然后说，主耶稣说，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我们的主也不会骗我们，就是当我们去抵挡魔鬼，魔鬼就必要离开我们逃跑了。约翰福音16章33节有说到，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然而你们要鼓起勇气。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这是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说的。主耶稣就鼓励我们要鼓起勇气，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个世界。哥林多后书2章14节，但是感谢神，他总是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地传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呢，你看， 我们在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十字架救恩的这个真理中，我们就总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的神总是率领着我们在基督里去夸胜。罗马书8:37也是说，那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然后我要讲到属灵征战这一块哈，就是我曾经软弱的时候，就是受到就是比较大的一些逼迫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非常羞愧哈，我就跟主祷告，我跟主祷告，我就说，我说主啊，那个属就是我能不能不参加属灵征战？我说我能不能不参加属灵征战？然后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觉得，就是这两方打，就是神和这个魔鬼的阵营在打仗，我为什么一定要参与呢？对吗？我当时我就会觉得，我能不能不参与？因为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能够过美好的生活。但是，我真的去被主装备，然后认识真理之后，我才发现，真的不是说我们为主征战，而是主为我们征战。你想想那些魔鬼，他敢去三重天去找主耶稣，然后去找天父爸爸吗？他们不敢，因为他们已经失败了。经上记着。主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赏赐已经赐给了人。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吗？然后，他的名已经是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了。所以，仇敌从来都不敢去直接去找耶稣的，也不敢直接去找神的。他只能来搅扰神的孩子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呢，他去搅扰世界上的这个人的时候，真的是主是为了爱我们，所以主为我们征战。那我们去装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去读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读经的时候，我就觉得主耶稣应该给我奖赏，因为我今天读了多少经啦。就像自己的孩子说啊，妈妈，我今天学习啦。然后呢，你要给我什么样的奖赏？但是当你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去成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是为了你自己去读的，你不是为了主去读的。当然，你是为了亲近主，但是你是为了你自己去读的这个经，然后呢，你是为了你的家人读的，因为当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经是真的是救命了，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圣经上面写的内容，可能刚开始我们读的时候就会觉得，刚开始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说，哎，我好像读完了之后我也没记下来什么，或者是说我觉得它只是个故事。或者是说我读完了这块了之后，我也没觉得我读完了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你知道吗？当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你所有的读的每一次的经和你听的每一个讲道，你读的每一个灵修都不是白费的，它都是沉淀在你的里面，就是像一个大的一个财宝和一个知识库一样，就属灵的知识库。当你到一定的境况的时候，神就会透过这些事情去跟你说话。你比如说，我之前我的周围的一个朋友，他当时面临着这个，面临着要就是面临着一些这个家庭的一些分歧的时候，那他就会记得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对吗？就是会有一些当下的神的瑞玛的话语会去想起的。所以呢，属灵征战，如果你知道。属灵征战不是我们为主做的，而是主为我们做的，是主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充满着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仍能够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美好的丰盛的生命。所以呢，当我们去装备好的时候，与他同行，你就会发现，果然就像主耶稣说。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因为他已经赐给了我们权柄，他赐给我们战胜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好，我们再去看如何去领受这个医治哈，会详细的去说这一页。这页是稍微比较详细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领受神所赐的医治，这里面就会讲到。你需要做什么？然后以及你在做这过程当中，仇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伎俩呢？首先第一个哈，就刚才有讲到，就是我们需要在圣经中找到，就是神已经赐给你医治的这样的一个条款，然后去宣告它。然后呢，你首先你要去认识基督的权柄，然后和神的应许，对吧？然后我们在读经之前。去相信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会亲自带领我们去读圣经。然后，所以 我大概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19节，就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大概用了祷告。当时我就上节课也讲过，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吧，你就会非常有果效，就是你就会再去读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眼光了，你就会突然就像开了你的眼睛，你就能够读懂了。那么，你在心里，你再去运用权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之前，我还挺建议大家去能够去读一些就比较好的真理的属灵的一些书籍的，就是你会更加的明白清晰的认识，就是你所宣告出来的真的不只是一句话，是在属灵世界会有非常大的震动和神必要去差派去成就的。那么我们我就建议可以大家去读一下那个甘坚信的《耶稣之名和信徒的权柄》这两本书。就在那个恩典的花园的那个网站上，读出恩典那个网站上也有，就是耶稣之名和信徒的权柄。当你去更多的装备，你知道你所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靠你自己，而是神在做事，你就会更加，就是你的信心就会更加的去提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你知道了你这个权柄，你就要开始去使用运用出来。所以呢，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步是相对比较难的，因为我最早期的时候哈，就是最早期的时候，开始去做这个事，开始去做这个实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学会分辨仇敌的声音和神的声音，可能我再去奉，你比如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去斥责这个疾病，一切的疾病都离开。我刚说到这儿的时候。然后心里就会有，不是心里哈，就是脑海里就会有一个心思意念：你确定一切的疾病真的会离开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上一周弟兄姐妹去运用去实践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就是你在宣告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心里那个怀疑就出现了，那个怀疑的灵就出现了，说你确定你这么宣告这个疾病真的会离开吗？如果不离开，你会怎么办呢？你知道吗？这样的想法不是处于你的。你心里就要坚固，你就想，这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神。经上记着，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已经得医治，那么我就已经得医治。所以呢，当我们去心里去如此相信，然后呢，口里如此承认的时候，那么就是属灵世界这个医治就已经，你已经能够去领受得到了。我举一个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让你们能够去明白一下哈。我前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当时去洗澡，然后洗澡呢发现身上长了一个包，然后那个包呢还挺疼的，就是我没洗澡的时候我没发现哈，然后洗澡的时候我发现，然后长了一个包，那个包还挺疼的。然后我已经习惯了，当遇到症状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运用主所赐的权柄，所以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这个包，现在立刻马上离开，然后去宣告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因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我已经得平安。然后呢，我就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做完了这个宣告了呢之后呢，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家有一个那个消炎膏，你知道吗？然后呢？我是想，其实这个包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大病，就是你没有办没，我就上次我说的，就是人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会紧紧的抓住神。但是有一些小的那种，就是你有就是已经可能习惯了，就比如说感个冒，然后吃个药就好了。就是你有的时候人就可能不想去抵抗，就是觉得啊，反正吃个药就好了，也没什么大事儿，那就算了，就是不去征战了。但你知道吗？你的信心就像一个肌肉一样，就是你在小事上去征战，那你在大事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更快的去彰显。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我在去宣告的时候，我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呢，我一想起那个膏的时候，我就想，我要不要用那个膏？我要不要用那个膏呢？我就心里去问主，我说主啊。我还有那个膏，你说我要不要再涂一下双保险？你那时候从人的角度就觉得双保险，你看我用了属灵的方法，然后我再用世界的方法，是不是双保险呢？然后呢，主就问了我一句话，让我特别的羞愧。他说什么呢？ 你如果相信你已经得医治了，你为什么还要用那个膏呢？就是主说，如果你相信你已经得医治了，你为什么还要用那个膏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相信了，但是当一些话语进来和一些怀疑进来的时候，你再一想，其实你可能并没有，当时并没有完全的相信，但是我还是相信。我说好，我说那主，我相信你嘛，你反正你说医治我了，然后呢，那我就不去用那个膏了。等我下一次醒的时候，那个我，然后呢，其实我也没敢去看那个包还有没有了哈，因为有的时候我去宣告的时候会马上彰显，有的时候是会有一段时间才彰显的。正常那个人所理解那个包肯定是慢慢去消的嘛，所以其实即使是慢慢消的，就是属灵世界已经彰显了，然后但是那个到这个世界上它需要一个过程，那我觉得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就不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主动去看，我说那个包好没好呀，然后。你说，如果没好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还得说，哎呀，是不是就有怀疑的灵和征战呢？所以我就等主提醒我，我就不去看。等主提醒我，然后我在下一次洗澡的时候，就主就提醒我说，你去看一看，就是你去摸一摸，你去看一看。然后我一摸就真的没有了，就特别的神奇。所以呢，就是真的是仰望主耶稣，就是相信神的话语是一定不会羞愧的。然后，所以呢，这个其实你看，这个我上面写的这个六个哈，我做了，当时做了，我知道第一个，对吗？认识神，认识基督的权柄和神的应许，然后也做了这个宣告。然后呢，在有怀疑进来的时候，我没有收回我的信心。而且照着我去信的去行了，什么叫照着去信的去行了？就是你如果这么相信的话，你就不会再抹药膏，对吗？如果你不信，你就说可能不一定好使，然后你就会去抹药膏。所以就是照着去信的去行了。所以有一些这个属灵的，就是意志彰显的背后的一些属灵的这个原则，其实是很紧密相连，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我们去宣告了之后，仇敌会经常会什么呢？就是。会想过来去问你，除了在你心思意念中去问你，他可能会就是激动别人去问你。当然，这些很多我们的亲朋好友他是不知道的哈，就是他还是非常关心我们的，所以他去问。就像彼得关心主耶稣，主耶稣说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彼得说不要，对吧？说那个你不要这么做。然后呢，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就是。主耶稣会很能够清晰的分辨这个话到底是出自彼得的口，还是出自仇敌的口。所以呢，就彼得当时可能就懵了，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在生活中其实也会可以去学习，你能够聆听那个话到底是来自神的，还是来自人的。所以我再去做一个我自己。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另一个意志哈，就是去诠释，不要收回你的信心，然后照着你信的去行这块儿。我觉得其实照着你
老师，
信的去行啊，照着你信的去行这块儿，其实很就是现在的那个牧师，大多数的牧师讲到其实很少有讲到这一块的，但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不明白雅各书在说什么，就是我曾经因为一直听恩典福音嘛，最开始的时候，然后呢，我去听恩典福音，他总是要把律法和恩典去做对比，所以呢，我在去看雅各书的时候，我很容易的去理解，很自然的去理解他所说的那个行为就是律法，就是说你不只要信道，你要靠行为称义。就是雅各书中有一点说你要去靠行为称义，这我一看，我说这个跟我之前牧师给我的讲的这个不一样呀，就是难道圣经这块有问题吗？就是都是说我们是靠主的恩典，对吧？然后我们心里因信称义的，为什么突然就变成告诉我是因为行为称义？然后难道是我要有好的行为，然后我才称义吗？不是这样子的。雅各书所有中，就大多数所说的行为是照着你信的去行，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如果相信耶稣医治你了，对吗？你现在就应该快乐。你如果相信耶稣已经医治你了，你现在就应该快乐，而不是说你还在努力拼命的去寻求医治，或去很挣扎的向主哭，说为什么还不彰显，对不对？所以呢，其实雅各所说到的，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完全，得以成全。所以这点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经上记着就是彼得医治生来瘸腿的，就是使徒行传，最开始就是彼得和另一个是彼得和那个。约翰一起，好，应该是彼得和约翰一起去那个去行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看到了一个生来瘸腿的，然后呢，彼得怎么做的呢？彼得就是跟主耶稣学习，就是我金银我都没有，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我要吩咐你起来行走。所以呢，他就是知道主耶稣赐给他的权柄，然后并且呢，心里相信，口里也宣告出来了。对吗？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就是很多基督徒基本上都会做前面这两条，但是后面一些条他没有做，没有做是什么呢？就是照着你信的去行。你看，我没把经文打出来哈，因为放不下了。就是，什么时候这个瘸腿的他的脚踝骨健壮了？经上记着不是说当。彼得宣告完了之后，他的脚踝骨就健壮了。而是他宣告完了之后，彼得就拉起来那个瘸子，就是拉起了那个瘸腿。当他去拉他的时候，他的脚踝骨就立刻健壮了。大家会那个课后可以去查一下经哈。所以也是他拉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脚踝骨就健壮了，所以呢，就是照着你去行，其实是很重要的。你想想哈，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去做一个医治服饰，然后呢，你看到有一个瘸子，然后呢，你相信神会医治他，你就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去宣告。宣告正常人来说就会在那等着，等他自己起来，对不对？你说，万一你去拉他的时候，他没起来，好尴尬，会不会这么觉得，对不对？那都是怀疑的灵。但是彼得相信他所说的就一定成就了，所以他就把他拉起来。拉的那个过程就是经上记着说，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所以这个行为就成全了他所信的。就彰显了。我记得，我最早看《干见信》那本书，他讲到，他说，他有两个小的一个经历啊。第一个呢，就是，他在15岁的时候，然后就非常大的病，很严重的病，就是大夫都束手无策，然后就宣告他就是没有几天了，没有多少了。然后呢，干见信，然后就去读圣经，然后去相信圣经上的那个医治和应许。然后所以他就要去实践。他在这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先从新约开始读起，因为他害怕旧约没读完，然后还没读到新约呢。然后呢，他已经去世了，所以呢，他就想，那我还是先读新约吧。然后他在读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就彼得后书因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让他得完全的医治。然后呢，他就说我要行出来，我不管我的感觉是怎么样，不管大夫如何说，我相信我是已经得医治了。所以他就感谢主，他就祷告说：“我感谢主，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然后我要如此的相信。”他在他自己的圣经上就写的，圣经每一句都是信实的，都是真理，神是不会骗人的，神是真实的，神是信实的，神的话语也是信实的。
静音。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如此去宣告的时候，你看他也宣告了，对吗？然后他也心里相信了，但是呢，他就还在躺在那儿。他还在躺着呢，圣灵就提醒他，就说，没有一个已经得医治的人，早晨10点还躺在病床上的，就是圣灵，就是你，就是如果你看那本书的话，你也能看到哈，就是圣灵提醒他说，没有一个这个得医治的人，早晨10点了还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圣灵说你要起来，那如果他。 这干净信如果不是真的相信，他怎么敢起来？他得了一个那么大的病，他如果不是真的相信，他不敢起来。但是他相信神是信实的，而且他知道他用其他的方法都是不可靠的，他没有办法了，他起来，他每天早上10点起来，然后呢，去走，然后去散步，然后去怎样怎样的，然后他发现就真的好了，他说非常快的好，他说花了1年的时间。但是呢，他在书上自传的书上还特别的后悔。他说：“如果我早知道这个真理，我不需要1年的时间，我就能康复。就是因为很多真理，他是逐渐去了解，逐渐他，因为他自己摸索，没有人告诉他，没有这个门徒训练课程。然后呢，他就是靠着圣灵一点一点去带领他。而且有的时候带领他，他有的能够领受，有的不能领受的时候，他需要时间。所以呢。”他说他花了1年的时间，他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但是他相信，如果他再有一个什么样的病，他根本就不需要1年，他就能够完全得医治。所以我也特别的鼓励大家，真的能够也不可以需要，就是很快的就能够让医治去彰显，去与神同工。然后我刚才说讲到自己的一个医治见证，就是怎么样说不收回我们的信心，然后照着所信的去行。就是我这2、3年基本上除了这2个包以外，基本上就没生过任何的病哈。就是其他的病，比如说感觉稍微头疼了，然后斥责一下就离开了，然后感觉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自己穿的少了，去花园去转了一圈，然后回来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不相信世界的道理，我相信因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让我都完全的医治。其实就是很快，很好彰显。那么。有一个，当时我是那个，当时是有一个身上长了一个瘤子，就是一个瘤子，然后呢，长了那个瘤子呢，疼到什么程度呢？疼到我这胳膊抬不起来了，然后，但是我也是在抵挡他，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我也做了前2个，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去宣告，然后我也做了前2个，然后我就等待。这个意志的完全的这个彰显，然后我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都是挺有信心的。直到我妈妈过来，我妈妈说：“哎呀，你知道吗？你这个长瘤这个位置是个淋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特别容易有这个，就是特别容易是恶性的。”这我一听，我本来特别有信心，我妈这么一说，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拒绝你这个话哈。然后我就，但是心里我妈说，要不你去查一查吧，你去上那个百度查一查，然后去问问医生吧。然后呢，我不查，我要远离试探。你说查完了之后，如果说是不好或者什么，我这不挺难受的吗？我这不还跟他抵挡吗？但是我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已经让我得医治了吗？所以我就不想去查。等到晚上的时候。就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我睡觉，然后就有点疼，然后我做什么呢？就真的有一个声音，他说：“你放着不管，你这个瘤子你会死。”就你一听你就知道是来自于谁的。他说：“你放着不管，你这个瘤子你会死。”就是我从来没想我长一个瘤子还可能会死，就因为一直都是因着相信真理，那个真理，所以没有什么病。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摇了，你知道吗？我动摇，我先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我就真的去查去了，我就真的去查，说这个地方长这个瘤，然后这个症状，然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我越查，我心里就越难受。就你知道，你的属灵生命和你的属灵情绪，你自己如果。敏感的话，其实你能够感受到的，就什么时候你是在上升的。你比如说你唱赞美诗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你那个情绪是，就是，哎，就特别往上升。但是当你恐惧、害怕、怀疑的时候，或者是你被一个事情搅扰得非常难受的时候，你那个情绪很难受的时候，其实你的属灵生命其实就是在往下荡的，就是在往下的。所以呢，我越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个越那个那个感受就越往下，越往下。就更怀疑、更恐惧了，然后我就感觉到主在提醒我说：“你不要看了。”主说：“你不要再看了。”然后我就说：“哦，我不看了，我关上。 挂上，然后我就想，那我怎么办呢？然后这是前几年的事情哈，然后我就把那个，我那个时候是因为也开始疫情了，所以呢，我就做了，我当时有个 APP，它是能够线上就医的，线上就医，我在想，我要不我就预约一下这个大夫，让他看一下，对吗？他看完了之后说没有什么事情，我就不紧张了，省得我天天这样。怀疑也挺难受的，我觉得我当时做的是很合情合理的哈。然后呢，我就预约了一个大夫，然后预约的是第二天，就是那个大夫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三甲医院的，他是第二天晚上就是晚上9点的，然后我就预约好了。我预约好了之后，我在想，我要靠神的话去兼顾我，就是我不能再。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念和仇敌的，就接受仇敌的这些攻击和引导，我说我要按照神的话来去兼顾我，所以呢，我就去读神的话语，去他，然后去宣告神的话语，我就感觉好很多了。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的时候还是有些疼，然后呢，我就想，我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已经让我得医治，我就还在宣告。然后如果你想问我说宣告几次呢？我觉得其实是你正常来说王说话只说一次就好了，因为主耶稣是王，耶稣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然后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其实那所赐洪恩和所赐之义的，难道不应该在生命中作王吗？不靠这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就是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在生命中也是作王的。所以王的权柄就是你说一句话，你说一遍就好使了。但是如果你感觉你还想再说一遍，就比如圣灵感动你还想再说一遍的话，你觉得再说一遍会更有信心的话，你就再宣告一遍，其实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宣告几遍，最重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到底是真的相信还是不相信？所以，当你不相信的时候，你就用神的话语去兼顾，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想不收回你的信心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晃动，晃动其实很正常的，就是人都会有些这样的晃动。但是你晃动的时候，你要记得。经上记着说，诗篇中说，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动摇。怎么不致动摇？就是你常把耶和华摆在你的右边，你就不致动摇；就是你常宣告神的话语，你就不致动摇。你经就是还有经常接着说我儿，你不要你你不可使我的话去离开你的眼目，因为那是一全体的良药。所以呢，当我们的眼目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加增。然后经上也记着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什么叫磐石？磐石就是你往下。降的时候，你降到这个磐石上，因为你有耶稣，对吗？然后你想到了耶稣是如此的爱你，你到了一个磐石了，它是这块石头，对吗？你就没办法再下降了，因为你已经到这个石头上了，对吧？所以你就没办法下降了。所以当我们去沉浸，不管通过赞美的方式也好，通过神的话语兼顾也好，我们去如此兼顾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不会再往下降了。那。我再继续讲哈，等到我第二天的下午，我一般会有一个会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下午或晚上的时候，然后呢去唱赞美诗，跟主有一个大片的时间，就是比如说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我就是唱赞美诗，或者是我去就是。有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和时间，然后与主同行，因为我发现这样其实对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的会非常的快的，因为有的时候世界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做灵修的时候，可能就花个几分钟，对吗？然后去做个灵修，那时候是在小口小口喝水，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些更新和一些恩赐是需要。大片的时间，然后去洁净，去大片的时间去更新的，所以呢，我就养成了那个习惯。然后那天我就正好去唱完了这个赞美诗的时候，然后就是有感动哈，就是主跟我说话，不是说你怎么的，就是你就有这个感动，就是你确定你真的要去那个 APP 那个让那个大夫去给你问诊吗？ 他说你要不要就相信我，让我去医治你，因为我有上那个先知恩赐课程，所以可能对神说话这块比较敏感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每个人去寻求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也会就是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容易听到主对你说话。然后呢，我听到主这么说，我就说，我说那我也可以取消你，如果你要医治我的话，我你就是就是你你已经告诉我你已经医治我了，我说我也可以取消，就像然后。然后，但是我就开始跟主讲了个条件。我跟主说什么呢？我说主啊，正好我的家人，其中有两位家人，他当时是没有信主的，就是是另外两个家人。我说，他知道，就是如果你能够，因为其实很大的一个瘤子，我说你能不能就在几天的时间内，你就把这个瘤子，就是。搞没，就是这个医治就完全彰显出来，因为你只有几天的时间呢，这个我就去可以去做见证了。因为这个见证，你比如说花了这个瘤子，如果是花了1个月、2个月、3个月、半年才下去，没有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他们都会觉得，对吗？他自然你就自然去消了呀，对吗？所以他们会看不见神的荣耀。我说主啊，我说我要去做这个见证，你就要给我个超自然的医治，这个医治就是很快的彰显的。我能不能就两三天，对吧？这周你就能够把这个瘤子全都搞没了，然后我就做这样的宣告，然后我说可不可以？我说咱们俩说定了。虽然我没有再听到主说好，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很好。然后呢，我就说那咱们俩说定了。然后我就马上就做了一个事情，我就把那个预约的那个大夫的那个取消了。当时我不明白这是照着我所信的去行，因为我相信那一刻主已经医治我了，所以我就把那个取消了。就是当时我是不明白的，但是我随着这几年不断的去被主开启，我就明白哦，当时那个医治彰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不只相信，而且我照着我信的去行，我就把那个医生那个预约的那个取消了。我再强调一点哈，我在这里讲这些呢，我并不是说。不让大家去看医生，也不是说，不让大家去，吃药，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就10多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听说有些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我当时的心里的感受是，我说这太可怕了，还不让人吃药，还不让去上医院，我就觉得这个信的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被开启，所以呢，我能接受到的就是，小兵牧师当时有讲，他说你要去祷告，你如果生病了，你就求主赐给你一个最好的一个医生，然后去个最好的医院，然后能够很快的这个病就全都消退了。然后我当时听小兵牧师就这么讲，我就觉得哎这挺好，我觉得这个小兵牧师讲的应该是对的，它不是一个歪理。但是如今我为什么要顶着头皮去告诉你，就是当你去取消这个医生的预约，或者说你去停止这个。这个用药的时候，医治会更快彰显呢，因为它真的是真理。就是你可以凭着你的信心去做，然后你也可以凭着你的信心去传。你比如说我，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我信心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说，求主赐给我一个最好的医生，求主给我安排一个最好的一个医院，然后让我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疼痛，然后也怎么样，就我会做这样的祷告。但是当我们真的知道真理的时候，我就有责任去把神最好的祝福告诉你，因为神赐的这个最好的祝福，它是最快的能够彰显他超自然的医治的。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去医院就很快，不，就是神，就是你看我说的那个之前那个包就很快，就是你下一次洗澡的时候就没有了，就很快。所以呢。然后呢，我就再继续讲哈，所以我在讲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呢，就是你去我们去传道的时候，去按照他能够理解的程度去说，就是不要一上来就会让他觉得对方会觉得害怕，但是当他属灵生命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是有责任去告诉他真正的真理是什么的。好，那我们继续讲。到底，然后发生什么了呢？我跟主说，我说能不能两三天就让这个彰显出来？紧接着呢，我就回去了，我就进房间了。进房间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感觉到，就是那个包那个地方特别疼，你知道吗？当你刚祷完告，你觉得主已经现在立刻马上已经医治你了，而且你把那个医生那个预约已经取消了的时候，然后突然疼，你会怎么想？可能有，就是当时就有几个声音，有两个声音。第一个声音呢是说，你看你还在疼，你刚才的祷告根本就没有用，就是你还不如去那个把那个 APP 打开，然后去预约一下医生，然后去看一看呢。然后第二个声音是什么呢？第二声音是不要担心，孩子。我在为你做手术，就做手术也会疼，对不对？然后呢，我在疼的时候，我就宣告，我说我不担心，因为主在给我做手术。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所以，他即使那个时候疼，我根本就不去理他，我就去宣告主正确的一个话语。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就发现。你知道吗？那个包就是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些脓和那些那个东西，就是都出来了。就那个包从当天第二天啊，就是我觉得我是祷告那一刻，就是已经这个现实世界就已经彰显了。然后呢，只是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再去看的时候，那么就是之前那么大的就变成一个小薄片了，你知道吗？就只是凸一点点了，就是我们的主就是那么厉害的。所以呢，根本就没不需要一周的时间，就是很快就当时就已经彰显了。所以我在说这个，就是说，第一，不管你听到什么样的一些环境的时候，环境怎么样去说的时候，你更多的是持守在神的话语上。第二呢，当你的亲朋好友去很关心你过来去慰问你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要保守你的口啊，你不可能是说，哦，我相信，我宣告主耶稣已经医治我了。然后回头，有一个家人说，哎呀，你感觉怎么样呀？你说，哎呀，太疼了，哎呀，我感觉这个病又严重了之类的。你这样的不信的话，是会抵消你刚才的信心的话语的。你明白吗？就是保守我们的口，经上接着说，那个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也要保守我们的口嘛。因为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当我们去说不信的话的时候。就一定会抵消这个你之前曾经释放出来的信心，所以呢，真的鼓励大家不要去说不信的话，但是也不是让你在说谎。第一，我上节课有讲过，就是属灵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的，对吧？属灵世界是早于物质世界的，所以即使你看不到，不等于事情没有发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再去说话的时候，你可以说全呀，你就比如说。虽然我现在稍微还能够感受到一点疼痛，但是我相信主耶稣已经医治我了，对吗？或者说，我相信主耶稣在为我做手术。就是你要把神的主权和神的这个结果真理，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去宣告出来。你不能是说你刚做了一个信心的祷告，然后回头别人一问，然后就变成，哎呀，我觉得特别疼，然后我觉得还没好，我觉得可能严重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起码我们上完这个课了之后，我相信就不会再有人说了。之前我的母亲，经常会比较担心我们家宝宝会不会生病呀什么的。然后呢，她经常有的时候就会过来说：“你过来，玛利亚，你快过来看看，你说孩子是不是发烧了？”她经常会这么说。然后，但是我就开始给她去讲圣经。然后我妈妈现在特别机警，就是她如果觉得。有一些什么不对的症状的时候，他就会说：“玛利亚，你来。”然后我就去了。他说：“你摸摸孩子的头。就是，如果一个人被装备了，他会很注意怎么样去与主同行，就不给魔鬼去留余地的。所以，我的母亲现在也开始被主装备了，感谢赞美主。好，然后讲到第五个。就是跟随圣灵，运用基督权柄去解决问题。就是如果你前四个也都做了，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我们的神是，不受一些限制的神，并不是说你要去，做这一个医治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做医治。和领受医治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照着我说的一二三四五六全都做完，这个医治才彰显，不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仇敌的这个搅扰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你做到这个照着你去信的去行，就已经彰显了。甚至有的时候你还没去行的时候，很多时候也经常会，当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你说出来，它也就彰显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2步，有的时候可能需要4步，是跟有一些跟不同的情况，它可能又是有不同的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哈。但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当我们持守在神的话语当中，这个意志就必要彰显。那么，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哈，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我也问了一下这个黄以琳的妈妈，是不是可以讲这个见证？就那个就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都已经被这个拉到那个医院的 ICU，就是重症监护室了。所以呢，当遇到一个比较当时是被已经被确诊是脑膜炎了，就是当一个比较复杂的时候，一个疾病的时候，你就需要跟着更多的去跟随着圣灵的恩膏，然后去他会带领去显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可能知道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就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邪灵的攻击呀？是不是因为那个不饶恕，其实也会让身体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就是人们经常会关注那些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就比如说一些症状，但是看不到的那个心理和灵里的那个伤害，其实是主更为在意，更要医治我们的。所以，如果也是邪灵的攻击，或者是说灵里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伤害，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如果有一个人你特别的讨厌他，然后呢他总说那些话语，让你觉得特别的难受。然后呢？但是你可能是职场你的老板、你的领导、你上属的领导，天天总去骂你，或者总是说你不好。然后呢，心里就会产生苦毒，那些是会让你，就是如果你很在意的话，会让这个人去受到伤害的。那么，那你说，比如说这个人长时间去总听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胃疼。那他觉得他胃疼呢，是因为他饮食不正常吗？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苦毒在里面和一些攻击。那你也可以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完全的医治。然后你会发现医治彰显了，对吗？但是呢，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又听了那个领导，你还是很生气。那领导又说你了，你还是很生气。然后你又感觉又胃疼了，对吗？你也可以再去这么去医治，你可以不断的去医治。但是就是很麻烦嘛，对不对？你怎么样去根本性解决问题呢？你根本性解决问题就是你要知道，那个伤害点是在于那个人，就是那个领导他的这个恶毒的一些话和就是这些你的这个怨恨和你这个不饶恕所产生积累的这个东西。所以当你能够去，你比如说你选择去跟神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选择要去原谅这个人。虽然这个人这样说我，但是我选择要去原谅这个人。然后呢，我要去。然后呢，你可以在奉主的名去破除这些，比如说，因着苦读和他这些话语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结果，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破除这些结果。然后呢，你当开始把神的光照耀在你那个黑暗的一个心里黑暗的那个角落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曾经让你觉得很难受的话，你之后再听可能就不难受了。我真的就是遇到了一个家人，你知道仇敌经常会有一些计谋，就是经常记着说，就那个洪水，那个妇人吐出那个妇人就是仇敌哈，魔鬼，然后吐出那个洪水要淹没人，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争吵和很多这种纷争的这个灵，让这个人心里苦毒，他其实都是背后的一些邪灵的一个攻击，真的不是说你对面这个家人他真的是看不上你，或者是他真的是对你不好，或者这个领导是真的对你不好。其实大多数都不是这样的，都是背后有一些邪灵的一些攻击和一些制造一些误会。因为就像两个人在一起一样，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难受，你放心，他跟你在一起也肯定挺难受的。所以呢，他每个人都不想要这么难受的。但是当有一些邪灵的攻击的时候，你要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捆绑那邪灵，去离开你。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复杂的一些情况哈，你就是需要跟随着圣灵，然后去能够敏感知道， 然后怎样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怎样去通过宣告，然后去破除仇敌一切的作为，去堵住那个使人生病的那个缺口。嗯，好，然后我再去讲到衣无挂虑和赞美神。嗯，后面的这个是，我想想这会儿怎么讲哈。首先呢，主耶稣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过我们说，我们要衣无挂虑，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把要的告诉神，神必保守我们的神必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一个经文，你知道吗？这个经文去解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解呢？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衣无挂虑。怎么做到衣无挂虑？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是说我什么都不想我什么都不做我什么都不想，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去你强行让自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的。衣无挂虑是指什么呢？是如果你心里对某件事情担心，你就比如说我可能担心我这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然后或担心孩子的这个教育的问题，那主让我们去做什么呢？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把你要的告诉神。你就可以跟主祷告说，主耶稣，我要把这个事情去交托给你，然后呢我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我相信你是爱这个孩子的，你必定会成就。所以你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去宣告的过程当中，你就等于在把担子卸给了主耶稣，然后当你把担子卸给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绝对不会让你羞愧的。神的方法一定比我们的方法要好，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些环境，这个小朋友又开始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你又开始担心了，你怎么办呢？你还是要做刚才做的那个点，就是你要借着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把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经上下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需要交托几次才能交托出去，但是你相信我，神是信使的，神说这个方法管用，你就一定能够交托出去，你就一定会衣无挂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神会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你会发现你本来很纠结很苦恼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很难办很棘手的事情，神就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发现哦，原来解决了，就是这个平安都是超过你的意料，因为对你来说那简直是个太难那个事情了，但是主就是已经为你解决了。然后呢并在耶稣基督里去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他会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去为这个事情而忧虑。因为在属灵规则里，当你为一个事情忧虑，而且你不停的忧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那个属灵的情绪就是会很往下的，而且是等于被这个事情缠住了，你知道吗？神要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是需要他来接手的。但是如果你紧紧抓住这个事情，然后你被这个事情缠住了的话，那神就不好去接受。所以呢，当我们衣无挂虑的时候，神的大能就会更快的彰显。如果你先寻求一个什么样的医治，你比如说你把前面的这几点也全都做了，比如说你想寻求一个医治，你把前面那几点全都做了，然后呢，但是呢，你还总是很担心。然后就想主什么时候医治我，主什么时候医治我这个家人，主什么时候医治我的家人，那就说明你这个第六点还没有做好。那第六点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你相信神，你真的已经交给他了。当你还摇晃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赞美他，你知道吗？赞美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征战，就是我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即使医治还没有彰显的这个情况下，我仍然选择赞美神，是最好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体现。它也是一个这个就是照着你信的去行的一个彰显你信的一个行为。就是即使无花果树不效力，对吗？然后你仍然愿意去赞美我们的神，就是神特别喜悦的。所以那个之前有讲到那个屏幕石，他说他背后就平约瑟，他说他背后有一个这个有个地图，像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形状的地图记不太清楚了哈。然后呢他说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这个背上这个地图这个图案，然后被抛到大海里，永远不得再回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然后他就去宣告，他的宣告了之后了呢，他就也不再关注这个事情了。就像我讲的，你总去关注他的时候，你一关注的时候，你看，哎，他好像还在呀， 你看你心里就要要又纠结一下，你何必呢？所以呢，他也是，那平约瑟也是，他就不关心这个事情了，不关心这个事情了。等过了大概，好像说有过了几个月吧，然后呢，主提醒平约瑟说，你去看看你后面那个地图还在不在了。然后他发现，哎，真的不在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一无挂虑的，他不会让我们羞愧的。不管你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他都不会让你羞愧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上次有一个李金水牧师，好像是在国内也比较出名的一个牧师，然后呢，那个他的女儿当时是起了一个，就是我忘了，就是说嘴巴那个嘴巴附近，然后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包，然后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开了药，开了一个那个药，那个药是相对比较强力的，但是他就点的多了，然后点的多了呢，导致就是把他那个皮肤那个这个嘴这块烧坏了，就是他的女儿就像他女儿，他说了一个举了一个例，他举了一个对话，我当时听了特别揪心。他那个女儿对跟他爸爸说，因为他那个鼻子和嘴那样了，然后呢就回来问他爸爸说，爸爸，那个班级里的人都说我像小丑，小丑是好的吗？就是我当时听了之后特别的难受，然后呢，就是发生了那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李金水牧师也是特别的揪心，然后呢也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誓行这个权柄，但是他每次看到的时候他都会很难受。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他在看他女儿的时候，他已经忘了他女儿的到底那个有没有了，就是即使看到他也觉得没有关系，他相信主耶稣已经医治他了。所以当你去领受已经的这个医治的时候，他就必要彰显出来。然后突然有一天，然后那个他爱人跟他说，你看孩子这个已经没有了。他说，已经没有了，我今天上午跟他吃饭的时候我还没发现呢。就是其实已经彰显了，但是他已经不在意了。所以主就让我们能够一无挂虑的去跟随他。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就讲了一些例子和实际该怎么做的哈。然后这个是医治背后的一个得胜细节。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到时间了？是不是到时间了？大家还继续听吗？就是还继续听，就是我要就把后面讲。
停
啊，停。那我再讲讲，如果有人有事情，然后我就可以先退也没有关系哈。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关于实战的一个医治背后的一些得胜细节。这个是一个上海费姊妹的一个脑梗得医治的一个见证。你知道吗？她的见证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她的见证里面有很多属灵的细节是让我觉得特别阿门的。而且我去查考圣经，我会发现真的是，就是她自己可能是不知不觉的就得到了这个医治，但是就是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我真的是鼓励每个弟兄姐妹去听里面你周围的这些医治见证的时候，不要去想着说主耶稣爱他不爱我，或主耶稣他的医治怎么这么快彰显，我的医治怎么这么慢呢？这都不是好的角度。好的角度就是他经历了什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得到彰显，他的心态是什么，他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他是怎么处理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医治背后的一些细节，你会发现当你抓住了这几点，就像我上一页写的，你抓住了这几个步骤，这几个要点，你都做得对的话，医治很难不彰显，医治必要彰显。好，然后我们去看这个，有点声音。我们去看那个视频嘛，这个视频其实不会很不是不会很那什么，不会很长时间哈。我去共享一下，可能有一些人能看到我这个视频吗？看到给我个手势呗。
大家好，我是。
大家能看到这个视频是不是？
2015年的，我就是非常神奇的。
能看到跟我说一句哈。
我来到了新生命恩典教会。
看得到。
在聆听丁武讲
的
这个神恩典的道，一直到现在。然后就是在上个星期，今天星期五嘛，就上十天前，我是这个半边先是发麻的，有这个症状，但是没有当回事情，以为是睡觉的姿势不好。然后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怎么。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我朋友说：“小红啊，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不对劲呢？” 我说我哪里不对劲呢？他说你说话的时候你嘴是歪的。我说我哪里歪？我哪里有歪？那但是我说的时候口齿已经不清楚，我就他乱着八字了。然后就到星期的晚上，我女儿看见已经很严重了，决定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到了医院，马上就是抽血、验血、做 CT。当时是也许是因为紧张各方面，医生说了一大堆的话，我心里就非常反感，我就抗拒他。虽然我当时口齿确实不清楚，我说出来的话就是我是健康的，我没病。当时医生说我的血压已经高到170了，我平时没有高血压的。当时医生已经不跟我说话了，我估计医生讲的是我神志已经不清了。我只会说只能说我健康，我健康。在跟我女儿在那边商量，当时我就一股力量，我就是抵挡，我就是要跑出她那诊断室，我就自己出去，我就站在马路边，等了半个小时，我女儿出来了，我不知道医生跟我女儿说了什么。医生当时就是说马上就是说是不行的，你必须要住院，马上要打吊针的。我说如果不打的话是什么结果，就这样。你看门口的这些人，我心里一点一丝都没有恐慌，真的感谢一直在聆听这个正确的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亮光，一旦打开就是光，但光一开开来就是黑暗全部就没有了。因耶稣受了鞭伤，我得了医治，我是没有病的。我跟那个医生不会说这么多，我只会说我是没有病的，我是没有病的。他要让我出院，我就不住院。但是我感觉到有股力量，他马上就是按着我，就不让我走了。因为他们如果有出什么事情的话，医院要负责任的嘛。我就跑出去，我就跑到外面去。后来我等了半个小时，我女儿出来，我当时我就跟我女儿说。妈妈没病，妈妈某某病，那说了也说不定某某病，就这样说。我就是要回家，我就要回家。后来我女儿，当时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祷告的也为我女儿祷告，愿神赐下平安和喜乐给她，因为她毕竟20岁，她还是很慌的嘛，很慌，她怎么办？我就愿神赐下平安和喜乐给到她，让她不要慌张。然后我女儿出来之后都跟我说，妈妈，你要说就回家吧，你不愿意住院，你也连吊针你都拒绝，那我就是跟医生商量了一下，开了一些药，你吃一点好吗？当时我已经快速的祷告一下，我说好，就这样回了家。回了家之后呢，我一点都不恐慌，真的内心真的是喜乐的，就是很平安的，非常平安。然后我女儿就去了她房间，然后我就对着镜子祷告，就看着那个单子。那个单子上面写的脑梗，上面写的我是老年脑。在医院里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看你的症状是这样子，我是不能说啊，就其实我心里面就想放屁放屁。那也是一种抵挡。我就对着镜子，我就领圣餐，我非常内心非常平安的在领圣餐，不是说很焦急呢，领圣餐，我很平安的。我说，我领圣餐，主耶稣，就是领圣餐，领圣餐。然后就是一边领圣餐，我就看着镜子里边吧，我已得医治，我已得医治。然后嘴还是歪着，一边歪着一边医治。然后我就看着自己镜子里边，我就笑了。我想搞什么搞，挺滑稽的。我说我耶稣，就快点把它搞过来吧。我说我睡觉了，我说我安息了，我睡觉了，你已经医治我了，然后接着就是只要把这脸搞过来就行了。然后这样我就休息了，连着几天我就是这样子。等到星期二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领圣餐，领完圣餐之后突然有个感动，让我试试看一个小时候经常说的一个快板。诶，我就突然就说了，那是上海话，应该大家就是这样说。从一位老爸爸来到巴西角，买了一位宝宝喂，昂的用他巴西八八八的八块八块八分八厘。哎呦，一记头讲出来老一讲，比平常讲了也要快哦。 然后我就想起病入讲到说，我们那个骨头断了，如果愈合的话，它会更加的好。也就我们当我们领受这个医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恢复的比也原来是更加好的。因为我相信，我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耶稣是因我病定十字架，他死后埋葬三天之后复活，他是为了我而复活的。那我的老死已经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阿门。所以我就那个老梗老年脑就定死了，没有了。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在说这个我小时候说这个快板，然后说我就到我女儿房间，我说女儿你听到没有？我女儿说我已经听了一上午了。然后我就这两天就是接着星期二嘛哈，然后就是一直就是在祷告，就是有事没事走路也是在祷告，就是干什么也是祷告，就是在跟神说话，神就是内心那种开心啊，就用语言真说不出来那种开心啊，就想笑。因为那我在外面祷告的时候想笑我就要憋住啊，不能在大路上笑，我回家自己一人笑，怎么这么开心呢？怎么那么开心？想到开心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呦，阿拉上海人讲就说那鬼叫赤佬，对吧？哎呦，搿只赤佬是坏哦，又来吓吓我，又来搞搞我，又来骗我钞票，对吧？这么老坏，等我现在老开心，哪能办？我哪能办？要偷我钞票，我哪能办？我就当时我就拿起手机，我说这样偷我钞票，我那一看他，我就支付宝拿起来，我做了一次特别的奉献，就是跟十一奉献没有关的一个奉献。我把这个他本来要算给我的住院费、医疗费，我就算了一下，我做了一个奉献。我那扛钱，我啊扛到我爸爸屋里向去，我不能退出。然后我就跟阿巴夫说，我看好了，我你就给我为我这个就是分别为圣，感谢主。我
好啊，我听完这个，哎，看一下啊，停止播放。好的，麻烦再投一下那个大屏幕。好，刚才都能听见是不是？谁语音回复我一下？
都
能看到啊，能听见，
听得见。
好的，
可以听见，感谢主，
感谢主。所以呢，你去看那个他，就是他不知觉的，其实被圣灵带领，都是在走正确的路。就他最开始去听到了这个医生对他的这个诊断报告，他知道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他已经得医治和健康了，所以对方说的他认为是在放屁。他对方说的他是拒绝的，是不认同的，对吗？是在抵挡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坚守神的话语，是不相信一切环境告诉他的，然后去相信神的这个真实的，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对不对？然后呢等他出来的时候呢，我想想啊，即使他的嘴还是歪的，但是呢他相信主已经医治他了。所以呢你看，我们讲到的上一点啊，把那个再往上翻一个，再往上翻一下，对。所以呢你看着哈，他没有收回他的信心，对吧？他心里说的因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让我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对吗？然后他也没有收回他的信心，即使环境去告诉他，他的那个大夫是告诉他他必须马上住院，要不就不行了。然后呢他的女儿也很担心他，然后他嘴又是歪的，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相信神的话和神的爱和神的信实。然后呢而且他照着他所信的其实有去行哦。他怎么样去行着？他就是主引导他让他去说快板。你说正常一个人嘴歪或者是脑梗，他说话不清楚，正常人会选择他说我就不说话了，对吗？但是主告诉他，你既然已经相信了，这是主没真的对他这么说啊，但是其实这意思就是，你既然已经相信你已经得医治了，你就说快板吧。然后说快板当天就已经完全的彰显出来，那个嘴就回去了，而且他发现他说的快板说的非常顺，对吗？然后而且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无挂虑的，就是都是主告诉主去提醒他说你去说快板，然后去医治彰显。他不是说我的嘴为什么还歪，我的嘴为什么还歪，而是说反正我就只差嘴歪了，你把那个嘴歪调过去就好了。所以呢他也是一无挂虑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赞美神哈，就是 靠主喜乐，就是经上记着说，靠主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当你去敬拜或者去赞美的时候，你真的是为主而感恩感谢，其实这个力量是会非常的大的，就是靠主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等于真的去相信神了，而不是去相信那个环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姊妹有意无意的其实都是在走正确的路。我为什么之前说，就是我不是说这个大夫就不是说大夫不好哈，不是说大夫可能治不好，当然大夫有可能治不好，但是大夫也有可能治好。但是你知道最好的路一定是神为你预备的路。你想想，如果是正常的一个脑梗，如果那个住院，对吧，然后再治疗，然后那个嘴歪的那个情况，不可能这么快的彰显的。他的整个大概是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三还是上个星期四，然后去查出来吧，他下周二就好了，就是只用这么短短的几天就已经完全都彰显了，嘴也不歪了，然后说话就更利落了，对吗？所以主赐给我们的医治是永远都是最好的，只要我们愿意去行，愿意去敢于去相信他。然后再往下看最后一个，这个医治见证是海利蒙哥马利，他是谁呢？他是跟库里的整个的医治的这个课程和这个教导，他是起源于约翰雷克的整个的一个服饰。就是他把约翰雷克的整个的医治的服饰的精华手稿全都继承下来，然后在他这个手稿和神给他带领下，然后去开始做这个医治装备的课程，然后不断的去实践，就怎么样能够去提高医治效率，怎么能够去使死而复活，怎么样能够使更多的得病的人能够去得医治。所以呢，库里是继承了这个约翰雷克的，然后约翰雷克他是继承了约翰杜威的。然后呢，所以呢，约翰杜威和是谁呢？是跟那个凯利一起，他们俩去设立了这个医治之家。所以这个名叫凯利的这个外国女人，她是一个更早的，就是主最开始很早的去使用的一批关于这个医治见证和传讲怎么医治真理的这个基督徒。她被诊断出来一个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疾病，他得这个病，别人都觉得他快要去世了，他实在没有招了。然后，所以呢，他就他的家人就有为当时一个医治布道家，就是这个莎拉米克斯，然后呢去联系，然后这个莎拉米克斯就为他回了一封信，凯利就因为这封信，按照这个封信上去所说的去行，结果他就得了完全的医治。所以这封信的内容其实肯定是会有很多这个医治真理的，我想今天分享出来看。他说，凯莉小姐，我从你姐姐伊娃那里收到一封信，说明你的情况，你的病情和你的信心。借着神的话，我要鼓励你，按着你的信心要为你成就。此外，你还有这个应许，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就是除了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以外，其实主还有其他的应许，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因为我们末后的这个医治，这个真理要彰显的要比之前的要更大。那我们去看，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无论那个人在或不在，如果是出于信心的祈祷，结果都是一样的。神应许要救那病人，必要叫他起来。如果他们犯罪，就饶恕他们。现在这个应许是给你的，犹如你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人。就有些人他看圣经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句话，这神说这句话是跟以色列说的，神跟这个话是跟其他人说的，就像不是跟你说的一样。但是主今天就要告诉你，他写的这个本圣经都是为了你，他所说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给你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把神的爱和神的应许个人化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大的信心，然后你才能去领受，你相信了你才能够去领受。所以他就讲的说，犹如你是世界上唯一的活着的人，如果现在你可以宣告这个应许，我一点都不怀疑你要得医治。首先你必须停止吃药，不要接受任何治疗，放弃依靠人力，完全依靠神和他的应许。所以他这里也有讲到哈，就是如果你想更快的去得医治，是超自然的医治，神最好的祝福的确是去放弃人的这个那个人力。 但是如果你说我没有那么大信心，我就一定要吃药，行不行呢？也行，主也是能够医治你的。但是你要知道他最好的祝福是什么。当你收到我的信，我希望你开始为信心祷告。星期三下午在我们家有一场妇女祷告会，我们会特别为你祷告，从3点到4点，我要为你为自己祷告，祷告相信，然后行出信心。你看他这里有讲到说你要行出信心，不只是说你相信了你宣告了。你有没有感觉并不重要，但你要从床上起来，凭信心开始行走，你会有力量，疾病会离开，你会恢复健康。福音书中说你的信救了你，请保持联络，你在主里的姊妹这个太太，对吗？所以他其实在这封信里面把一个得医治的，刚才我讲的这些要点其实是有都包含的。所以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去持守信心，去行出来，神的医治必要彰显。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好，我们今天哦，最后两点，不好意思哈，最后两点很重要的两点，我会很快的讲完。帮我翻一下下一页。这个哈，这个很重要的两点哈。第一个呢，就是信心靠爱起作用。我之前就领受圣灵给我的这个启示，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它也圣经上有记着的，然后我就去查经，去看到加拉太书5:6，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呢，这块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原子弹，就是如果你碰到一些你觉得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要知道信心靠爱起作用。你不要去陷入律法，就比如说我让大家去行的时候，你不要去祷告的时候你去看说，哎，有没有果效呀，一直有没有彰显呀，然后就想，哎，是不是我信心太小了。不要去想自己信心大和小，你就是你去想主耶稣，因为你的信心是由主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的，对不对？去仰望那使你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你相信主耶稣爱你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更大。我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家的宝宝在1岁的时候，当时因为有疫情，然后呢，但是因为他过生日，我们全家就想带他出去转一转，因为我相信主会保护他。然后呢，但是转一转回来了之后，我的妈妈当时就说那个宝宝发烧了。然后而且特别生气，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领受到这个关于医治的真理和他要保守他的口，所以呢他当时就说宝宝发烧了，然后呢特别生气，他说你们大人太不负责任了啊，疫情这么严重，你们怎么能够带孩子出去呢？然后你看他现在发烧了，发烧倒是小事儿，万一是新冠病毒可怎么办？就是我妈妈当时就这么说。然后他还这么说，我那个时候其实属灵生命也没有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哈，然后我稍微有点慌，然后但是我还是知道因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让这个宝宝都完全的医治和健康的。所以呢我就这样宣告，我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去宣告因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就让他都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个话和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战斗都是为了去保护你和你的家人的，就是你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家人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觉得我自己信心可能不是很强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是因为今天宝宝过生日，然后呢我就去问我的丈夫，我说你如果有个孩子，你的孩子今天过生日，你会让你的孩子今天生病吗？然后我的丈夫是说不会啊，我肯定不会让他今天生病呀。其实你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这个因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让他得了医治。然后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即使他今天不过生日，主都不会让他得疾病，对不对？但是我当时的信心就是除了因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这个真理的了解以外，我就想主这么爱他，主爱这个孩子，他不可能让一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那天生病，对吗？所以呢我就因为相信依靠着他的爱，我就更有信心了，我就开始给自己打气儿，我就说那个我们一起邀请主耶稣来到了宝宝的生日宴会上。其实当时什么生日宴会啊，就是我们几个人嘛。然后我们就拍手，我说感谢赞美主，我说因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让宝宝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宝宝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所以当我们这么宣告的时候，就是整个的发烧症状它就只有2个小时。 就是等两个小时过后，所有的发烧的症状就没有了。我没给他吃任何的药，也没有什么等到一两天了之后才好，就所有的都退去了。所以这里就讲到，信心是靠爱起作用的。你如果知道神爱你，你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如果你奋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想为什么还没有彰显呢？很难受的时候，你就放下一切。你说主啊，我就来到你身边，我都交给你了，反正你已经医治他了。就是你可以在主面前去放弃，把所有的交给主，因为你知道他爱你，他不会让你放手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原子弹，就是它会让你的信心突然就是变得爆炸性的大，因为你知道神爱你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往下一个，就是不是你努力去赢得，而是你已经得到了。很多人去就是在这个领受医治的时候，他就想，哦，只要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就得到了；只要我做了这个事情，就得到了。不是的，你的心思意念最根本的要记着，你已经得到了，你已经得到了，所以你剩下做的那些都是顺着你已经得到了而去彰显的。你要去测试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已经得到了，就可以像主耶稣当时跟我说的那样，他说："你如果相信，你已经。"你如果已经相信你已经得医治了，你为什么还要涂那个药膏呢？你如果已经相信你已经得医治了，你为什么不起来走一走呢？但是你在这过程当中也没有关系啊，就不要控告或者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能做到的时候，你就尽量去相信，让自己去相信，不是你努力去赢得的，而是他就是你那个他已经赐给你医治了，你已经得到了。所以经上记着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这么多弟兄姊妹来到这里，主啊，谢谢你透过玛利亚的话，就亲自的去，把你的真理的道去，扎根在他们的心里，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他们不只能够去听到，而且能够去行出来，而且越行越开心，不只能够成为自己的祝福，还能成为家人的祝福，还能够成为亲朋好友的祝福，还能够成为他教会的祝福。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他们。主啊，你必亲自拉着他们的手，让他们的全家因着你的真理，因着十字架的救恩，就以后永远远离任何的疾病。主啊，如果他们的家人现在，身上还有一些疾病症状的，主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些疾病，现在立刻马上就要离开他们的全家。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捆绑，那在其中去，搅扰，耶稣医治彰显的这些邪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捆绑你们，通通马上都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厚厚的遮盖在这些弟兄姊妹的家庭中，也遮盖在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我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已经使这些弟兄姊妹都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因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让他们都得到了完全的平安。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主啊，我们的心仰望你，感谢赞美主，使一切荣耀都归于神。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好的。